主要修宪的有三股势力嘛，就是说直接动九条的，但怎么动九条还有很多说，一个说九条先放着，我们把96条先门槛降低，还有一个我们要环境，先加一个环境，我们先制造一次修宪，先改一次，因为日本1947年到现在日本宪法从来没修改过，这三种说法还没有搞定。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欧文。大家最近有买便宜的日币吗？我到日本旅游，大家有没有发现日本的经济啊再度蓬勃？最近日本股市日经255指数啊睽违34年再创新高，象征日本从泡沫经济破灭啊的长期低迷再创巅峰。就连全球最会投资的巴菲特啊，也大举投资了日本五大商社。当日本经济准备再起时，因为日本的宪法的第9条限制只有自卫权没有交战权，进而影响了日本在国际和区域政治的发展。最近呢、日本的邻国中国也是我们的邻国，对日本的威胁啊是与日俱增。那在这样威胁下，我们今天特别想邀请石坂明夫先生从日本的国内的角度来分析日本对于修宪的态度如何。日本啊的宪法是由谁制定？是由日本国民吗？还是天皇？
但是日本国现行的宪法叫日本国宪法，这个呢是 GHQ， 就是日本占领军啊，当时日本战败以后，过去叫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个宪法当然说是日本国会制定的，但是其中呢比如说天皇对日本的三军有统帅权啊，就是有很多的关于军国主义的部分。那么所以说呢二战之后呢美军占领了日本，占领了日本之后，他们觉得日本那个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推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呢就把那个宪法废掉了，然后呢由美国人主导的制定一个宪法。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宪法呢，很多日本人都说呢，他这个宪法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实日语读起来怪怪的，
文法不对。
对，因为它是就是说英文先写的英文，然后再翻译成日文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很多地方是比较怪怪的。所以说这个日本的宪法呢就是被日本人说是美国人制定的，然后呢强加给日本的宪法。
所以这部宪法从制定到实行的过程，日本国内啊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认为这个宪法不合我用，或者是用起来碍手碍脚？
制定宪法当时日本还是属于被美军占领状态嘛，刚刚战败，所以说宪法刚刚制定的时候呢，虽然有一些日本人也反弹，但是说呢大多数认为就是反弹的都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战争之前的那些人嘛，所以说当时呢反战的意见是占日本主流。特别是这个日本现在的日本国宪法最大的特色是有个宪法第9条，也就是说日本呢没有不能有军队，不能参与战争，这些规定就是说是最大有争议的地方啊。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说那个时候是还处于占领状况，日本国民没办法反抗，但是说之后其实很多日本社会就是说觉得这宪法不太好。特别是呢当日本废除军队以后呢，别的国家不废除吗？不废除的话，你在外交跟别的国家交涉的时候你就比人矮一头嘛，别人有枪你没有枪嘛，对不对？那你们两个谈判的话，当然说你会吃亏的。日本比如说现在日本的执政党叫自由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呢是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两个政党合并在一起成立的党，叫自由民主党，
就是所谓的自民党。
对，然后呢这个1955年成立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政党的纲领，就我们这政党是追求什么政策的，其中就有一条叫做宪法改正，自主宪法的制定。所以说日本自民党1955年一转眼到今年呢已经70年了。在这70年中呢有60多年是自民党执政，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日本宪法还是没有改正。
那看来这一部宪法也走了从1946年
制定，对，
47执行，哇，也走了超过60年了，
要超过70年了。
70年，
对对对。
我们可以先让我们听众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这一部宪法要修正，那它要该如何修改？因为毕竟日本实行是两院制嘛，跟台湾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修改宪法的说法呢，其实日本自民党一直它是要修宪，但是现在呢日本的宪法修改方式叫硬性宪法是非常难的， 就是他需要在日本的众议院，众议院呢大概现在有450多个国会议员，然后还有参议院，参议院的240多个国会议员，众议院参议院各分别有1/3，就是众议院1/3的议员同意，然后呢参议院有1/3的议员同意，然后双方同意之后呢，然后到国民投票，超过一半的国民同意，这个才可以修改。所以这个宪法要修改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日本呢，多少年以来呢，众议院采取叫中选举区制。什么叫中选举区制呢？就是说选举方式有3个选举方式，一个叫大选举区制。大选举就是全国只有一个选区，大家都投票按顺序排名。
这个是投众议员还是？
我现在都是讲众议员的话题、
okay.
就是说大选举区呢就是全国只有一个选区，对，台湾的这部分区就是这样。然后呢有个小选区，小选区就是更明显，就是一个选区里面只有第一名当选，第二名就够选。现在台湾的
区域选举
就是这么选的。还有一个中选区，中选区就是一个选区呢有3到5个当选，然后的下边的就落选。过去按照人口嘛，过去日本常年这个选举制度是中选举区。这个呢因为中选举区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选举区自民有3个人可以当选，那自民党呢一般的往往他提1个，如果这选举区我们是5个人当选的话呢，自民党不可能提5个了，因为有在野党，自民党如果提5个的话全党让自民党拿走了，那就自民党会把票互相分嘛，所以说自民党不可能提5，自民党比如说5个人当选，自民党只提3个，那剩下2个就变成在野党了，所以这样的话永远到不了2/3。所以为了修改宪法，自民党在2001年还是哪一年，就是修改了选举制度，就是改成小选举区，因为小选举区才能够赢者全拿嘛，
就是台湾的单一选区两票制。
然后呢基本就是说比台湾差不多早的时候日本也修改了宪法，然后是修改了这个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个选举法它是以后再投票有可能拿到2/3支持改修宪的。但是说日本的舆论是认为修宪是不反对修宪，因为日本国民觉得我们不打仗的话挺好，因为日本过去上一次打仗就是2战的时候，日本的青年人阵亡在战场上大概有300,000-400,000人，这个对社会打击太大了，所以大家觉得还是不打仗和平挺好。但是过了这么多年，特别是我觉得是最近这10几年20年，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越来越明显，还有包括北韩，那等于说日本，你看日本地图旁边上面俄罗斯，这个旁边是北韩，再稍微下边是中国，当然在下边是台湾嘛，那边就是太平洋了，那基本日本就是说邻相邻的只有这4个国家，但是说呢有3个是敌人，然后呢3个都是保持核武器的国家，那日本就觉得压力很大嘛，所以说日本要修改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呢修改宪法的舆论也越来越多。所以基本上在安倍首相当首相期间，就2004年以后，支持修宪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最近这几年做的民调，就是日本国民基本上是1半以上要修改宪法的。然后呢，当然现在国会席位这样，过去在就日本的政党，日本政党有6-7个政党，其中呢，比如说日本自民党、日本公民党，这是联合执政的2个政党，这个2个政党都是希望修宪的。还有最大的在野党叫日本维新会，现在不是世界二大在野党，就是日本维新会，他也是要求推修宪的。然后呢还有个叫国民民主党，这是个比较小的在野
党，国民党，日本国民党
对，国民民主党啊，对，
跟台湾的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对对对，这也是一个保守政党，他这个党就是10几个国会议员，他们也是支持修宪的。那么也就是说日本的大概有4个政党是支持修宪的，他们在国会占的议席数已经超过2/3了，不管参议院众议院。那反对修宪的比如说日本的立宪民主党，这是最大在野党，但是最大在野党议席数也并不是很多。然后呢还有一个比如说日本社会党，就是现在社会民主党，还有一个是令和新选组，是一个叫山本太郎的过去的，
他是属于政党还是一个组合？
是政党，我现在讲都是政党。这3个政党是属于反对修宪的，但是他们在国会已经现在没有1/3的议席。那也就是说现在在日本不管是舆论调查、国会席数，修宪已经占多数了。但是问题还要，大家都是希望要修改宪法，因为宪法过时了，要怎么修大家意见不一样。
要怎么修是指说修的内容还是修的方式？
修宪的内容啊，我们要修改宪法，要 改哪一条？
那想必第九条是大家一定要面对的嘛。
嗯，但是很多人认为就是第九条不着急，或者认为第九条是护国神山。
这边跟各位听众再补充一下，第九条其实就是限制了日本不成为完全，我们的所谓不完全国家，就是因为它不能拥有军队，不能拥有交战权，所以它只能被攻击的时候可以防卫。那问题就会在于说，大家就认为说，哎，那它至少还可以防卫啊，还可以啊，还可以用。问题是，到底是要到什么程度才叫防卫？什么情况下才叫防卫？
怎么说？其实第九条你仔细看了原文啊，防卫也没写。
还没写，
自卫权也没有写，只是写的
追求和平，
追求和平，没有军队，没不能有战力，否定国家的交战权。那么，但是后来大家觉得你既然没写嘛，我们就可以解释嘛，我们没有作战权，但是我们有防卫权。然后呢，就开始一开始日本连军队都没有嘛，就叫警察预备队嘛。
对。
然后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才有个自卫队嘛。
对。
然后就一点点的修改，一点点修改，然后就是说日本要。自卫队要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越来越大的话呢，日本其实在国内我不修订不了宪法，我们都不停的要修改这个别的有关的法律。实际上宪法已经名存实亡，很多人都说，比如说现在自卫队当年呢派 PKO 就和平维持部队，派和平维持部队去伊拉克，去很多苏丹有纷争的地方，我们去维持和平，这个算不算军队派出去？这个当时国会反对很长非常大。我觉得当时有那个日本有个小泉纯一郎首相答，就是当时在野党逼着他说啊，我们是宪法是不许出国，你的军人拿着枪到带着武器到国外去，如果就发生武力冲突的话，那就是你的责任啊。然后那小泉就是说呢，那我们没有，我们只去安全的地方。但是说这个话就变成定义了，就是拿着地图，然后就说哪里是安全的地方，真正安全的地方就没必要了嘛。所以不管是苏丹，还有什么柬埔寨啊，什么伊拉克啊，但是说战争已经结束，就是维持和平的时候再去嘛。在国会上，让这个小泉首相指出哪里是安全的地方，那小泉当然不能指了，他指完以后，也许下个星期就打起来怎么办？所以当时小泉是说，所谓的。安全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自卫队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
很好，这是一个制造和平的军队，非常棒。
所以说现在等于后来的安倍内阁又出现一个叫安保法制嘛，
嗯，
就是说过去是美军防卫日本当然说防卫权可以嘛，但是日美有军事同盟，日美军事同盟的话，比如美军在日本周围发生这个战武力冲突，日本可不可以支援美军？那这个也又变成一个哲学问题，就是说美军是来保护日本的，那保护日本的时候，比如说中国打日本，那美军日本一起防作战，这个的法律是没问题。
对，
但是比如说中国打台湾，美军帮台湾，那日本要不要帮？对啊，那但是你不帮的话太不近人情啊。
我有看到一个，在1992年海湾战争的时候，日本国会有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那就是第一次让日本的自卫队到海外的一个算是内国法的模式，让自卫队可以有一个基础，有一个法源，可以到海外去执行任务。目前这个是不够的嘛？假设如果他要支援所谓在日本邻近地区美军发生的战事战争，这个法是不够用的，还是这个法是一直有被认为这是违宪的？
刚成立的时候，日本整个舆论是在认为它是违宪的，但是说慢慢经过很长时间的，
1992到现在也，
现在质疑它的违宪的声音是越来越小的，但是这个法律大家认为已经不够了。
嗯哼嗯
哼，那就是比如说现在台湾海峡可能发生事情，这个朝鲜半岛可能发生事情，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日本需不需要担起国际责任？等于说在这种方式的话，就是大家要求修宪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是有人说，就是说这个先不着急修宪，一修宪捅个马蜂窝，因为日本国民啊，就是怕现在宪法都这样啊。你都把宪法弄得名存实亡了，你当时一修宪以后，你不就可以随便发动战争了吗？有一趋于这个国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也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说我刚才讲的日本就修宪有三种议论，第一个呢就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个是议论呢叫修改宪法第96条，第三种修宪的方式叫加宪。首先第九条就明白吗？第九条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要把那个不允许有军队，不允许交战权，这个上面再加一项，加上呢现在有自卫队，日本有和自卫权，就是追认现实嘛。有人说把第九条加上第三款，也有说第九条我们就不要了。 不要也承认嘛。
我可以先问一件事吗？就是现在的日本自卫队，自卫队人数有多少？
大概21-22万人吧，比台湾稍微多一点点。
问题是日本大台湾很多啊，因为它土地中间还间隔着海，所以它整个海空陆加起来的范围非常广大。那这21万人的军队够用吗？
当然说不够用啊，不够用，当然是也没有办法。但是，跟台湾比是怎么说？台湾属于战时，台湾的这个有，因为台湾有明显的假想敌嘛。对，日本没有这么明显啊，所以说，但日本现在21-22万人也还招不上来，也是很辛苦。
哎，我看法定的上限是24万。那这个是在宪法里面有规定它的人数吗？还是其实是另外的法律去规定的它？
另外的法律的规定，这个人数是随时可以调节的。但是说这24万人的话，现在也招不上。
所以，那以目前来看的话，从国内，我们先要问一下石板先生的话，那现在国内对于修宪的态度，先从政治人物来讲的话，他们的态度多数看听刚刚听起来是多
数2/3是同意修宪的，对。
那他们会有顾忌吗？除了自己的政党上需要的目标，那他会顾忌说人民会反对？
不，我刚才讲的修宪有好几种，一种是动第九条嘛，
是
第九条的抵抗很大。如果光是动第九条的话，可能人民反对的声音会超过很大。
对，
那我们就说，有人说我们第九条放着，我们修改第96条。96条写什么呢？宪法96条就是规定2/3的国民，国会两院都是2/3。说这个门槛太高了嘛，
对，
没必要3/3，我们改成一半嘛。
Okay,
那这样就把修宪的门槛相降低嘛，然后以后再修宪就比较容易了
嘛。分阶段，
对对对。那所谓修改96条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就是说把修宪的门槛相降低嘛。
分阶段是。
然后这是修改96条的说法。还有一种修宪的人呢，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宪法是1946年制定的，1946年的时候，对于国际的价值观、国际形势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现在太远了。
对，比如说日本宪法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环境问题，
是
就是我们要保护环境啊，我们要
环境权，
对对 对, 对，这个环境这个价值观1996年时候还没有的，现在呢这个环境已经就是说环境问题已经变成常识了嘛，基本上全世界主要国家里面都有对环境保护环境的一方规定嘛。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修改宪法的时候，我们现在宪法全不动，我在后面加一条，我们全民爱护环境珍惜资源，这一条的话我估计没有国民会反对嘛。所以说就是我先从这个地方走，主要修宪的有三股势力嘛，就是说直接动9条的，但怎么动9条还有很多说，一个说9条先放着，我们把96条先门槛降低，还有一个我们要环境先加一个环境，我们先制造一次修宪，先改一次，因为日本1947年到现在日本宪法从来没修改过嘛，这三种说法还没有搞定。
是不是还有一个是想把高等教育国民教育化，就是
义务教育
拉升到那个高等教育，
这一点的话其实有个别的谈到教育权，但是关于教育方面的话其实根本不用修宪法就可以改定。
对，它只是政党为了要角力多拉的一个题目罢了，
这个应该不是修宪的主流声音啊，主流声音还是就是大家是要怎么动宪法嘛。像这种等于刚才讲这是选举前的牛肉嘛，
是
让大家免交学费嘛，这种事情其实随便改一个法律，有的是法律可以修正的。对，
那既然这部宪法是那么久之前制定的，而且制定的过程想必也没有日本人的声音，那有没有声音是不然干脆我们重新立一部新宪
啊？那个新宪法说的话是从日本舆论中非常多，比如说过去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读卖新闻就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推出个新的宪法案，这叫读卖宪法案。然后后来我所在的产经新闻也编一个宪法，然后就大家说让大家国民展开议论嘛。这个当然说了，就是说那个时候在日本国内支持修宪的人还并不是太多了，但是经过多少次的这么不停的往上推往下推，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宪法全现在的宪法全不要了，我们重新修一个宪法，这种声音是有的。但是说到现在为止，你想刚才那三条每个都拿不到一半，就是拿不到国会2/3的支持，你要重新修一个宪法的话，估计每一条大家都有意见，
大家都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来点，这边给你点好处，那边给，当然我是用比较台湾人的角度，用台湾习惯看政治的角度跟方式来，那这样子可行吗？没有机会，
那估计要讨论100年以上，不可能。对对对，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对，
另外啊，除了参众两院以后，还要进行就是我们的公投，公投要超过一半， 就这样来看的话，日本国民的态度有没有年龄上的不同？某个年龄层以上认为这个 OK， 这个不 OK， 某个年龄层以下也有不同的想法，有没有这个现象？
当然会有的，就是说年龄大的人，就日本叫团块的世代嘛，就是说日本战后的这个
婴儿潮，
他们这一代人，他们接受的教育的叫所谓的战后民主主义嘛，其实反战的思想特别强的，所以这一代日本现在70多岁、80多岁的人，其实对反对修宪的人是占主要的力量，但是再往下边的人，就是说渐渐的有所改变了。当然说年轻人投票率低，所以说虽然年龄大的人占的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投票会高。所以说，但是最近这5年10年的舆论调查，同意修宪的人已经超过半数了，怎么修大家意见不一样。
我对日本反战的群众的年龄层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点，是他们来反战是来自于对战争的阴影，恐惧战争，还是认为是愧疚，因为当初发动了世界大战嘛，就太平洋战区，是哪一种情绪比较
多？那么年龄大的人们，他们基本上没有愧疚，因为他们都是战争的被害者嘛。
对，
他们大部分都是父母，自己的父母叔叔就是被转入战争，很多人战死，从小就是活得很辛苦。当然我认为一些人有些愧疚了，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按照现在的法律的思想的话，中国人当然说让日本人不停道歉了，但是说在日本的现在国际法里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就是责任是归于个体嘛，跟他子孙没有关系嘛。这种我认为这种要求，这种愧疚感其实并不多，反而是第一是他们从小因为战争他们觉得很辛苦，不想看到这种悲剧重演，第二是他们后来经历了日本的高度成长期，经历高整期呢，其实就是冷战的时候呢，日本拿到很多好处嘛。但这些人觉得，哎，我们和平宪法很不错啊，我们没有打仗，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军备，所以日本经济很成长。那当然，它是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变化了，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在军备的声音越来越高，但是这些人他们看不到嘛，他们就认为现在这些政治人物头脑壳坏掉了嘛。
OK， 反对战争是指日本到外面去打仗，但是如果人家来打日本，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吗？也是认为啊，我们就忍让一点，就像台湾有的声音就说，哎呦，那我拖一点嘛，我再拖一点，我只要人活得好，马照跑，舞照跳，有钱炒股票，有钱买房子，谁来管都可以，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吗？就是在这个年龄层或者是在其他年龄层
相对会有一些了，就是说首先日本的等于说日本是一个岛嘛，它对受到外国侵略的机会其实是很小嘛，上一次还是元朝的时候嘛，这个所以说日本
而且没有成功，
所以说在日本本土除了冲绳以外，日本本土人对外来侵略者占领日本统治日本的话是缺乏想象力的。
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和中国就是台湾的钓鱼台，这个日本叫建国主岛，这个中国虽然虎视眈眈的，这个其实日本舆论调查的话，在这个一定要捍卫领土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了。
所以日本人可以接受钓鱼台被中国拿走？
那日本政府不会接受，但日本国民的话有很多人是可以接受的。
真的？好，那我另外一个，那主岛给韩国拿走可以接受吗？
已经被拿走了，
可是法上日本政府不承认了。
当然当然，作为政府的话，一定不能承认了。
现在在上面的管辖运行的行政人员是韩国人吗？
韩国人，对对 对。
所以日本并没有很积极的在这件事情上，
但当然说在外交上有些动作了，但是说真的，这个关于主导的问题在日本国内有多大的强烈的舆论其实并不是很大，而且还有北方领土嘛。
那我要另外延伸一个部分，就是安倍前首相有针对北方领土，就是在北海道上面那四个岛跟俄罗斯做妥协，等于是我们不要再花力气在那件事情上，因为其实它也非常难管理，也非常难使用啊，连北海道人口都在递减，何况要到那四个岛做开发，要做整个的管理固守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干脆退让一点，等于是日本还是保有，哎，我记得是一个还是两个的岛的面积，剩下的就让俄罗斯用吃半的方式。那这样日本的国民反应也是差
不
多。
不，这个话有点太简化说了。首先就是说，关于这个北方四岛，它主要是渔业资源。现在的国际法规定，你这个岛是谁占着的话，它的200海里的经济海域是有的。那于对于渔民他们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啊。这四个岛如果不是日本统治的话，特别是现在日本船如果渔船过去，可能被俄罗斯的这个海上的巡洋警察攻击嘛。 所以说这个日本还是非常想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四岛中的两岛返还论嘛，就是说四个岛被占走，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啊，俄罗斯说要不先还你两个，但是说如果日本一旦接受了，剩下两个他就不还了。另外呢，这个四个岛屿最大的叫泽桌岛，然后呢他要还给你的两个是两个最小的岛，所以说这两个岛只占北方四岛的面积的7%，93%俄罗斯拿走。所以说四个还两个并不是还给你一半，而只还给你不到10%的土地了。对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一种想法是反正我要不回来嘛，因为现在不可能通用武力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日本维新会是一个政党，他有个国会议员，然后他有一次在和北海道的北方四岛的乡亲一起就是晚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他说这种问题只能用战争解决。就因为这句话，最后的议员都辞职了。就日本舆论，就日本不可能有战争的这个选项。那既然没有战争选项，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好战的民族，那四就有人说呢，四个反正要不回来，我们再坚持一两百年那也没有用嘛，那干脆我们要回两个也是好的嘛。就刚才讲那个两个地方不大，但是他们的领海能扩大很大，关属经济区能扩大很大嘛。但是说这个后来也被否定了，后来就是说这是小泉首相有这种想法，基本上安倍是他是要四个的，
他是希望四个都拿回来。
对，
现在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我捍卫我的海洋经济，就是所谓的经济海域，那我的经济开发权，但是我又不希望他失去，同时我又不要战争，那怎么办？那这样不是就成为一个很矛盾的情绪吗？
那日本这么多年都这么矛盾的。
可是那问题就来了，过去矛盾是因为对方的手或许他也没有大手大脚，他可能就做一些小动作，那接下来动作只会越来越大。其实包括俄罗斯进军到乌克兰的时候，其实他就证明了他是敢的。那过去有可能认为说啊，他就是来这边绕绕，来这边撒泡尿，就再回去。中国人到钓鱼台也是撒泡尿，去绕一绕，喊一喊，然后再回家了。哦，三不五时来一下这样子而已。可是接下来非常有极大的情况，以日本来看的话，是有可能这一些国家有可能会动用武力进到日本的，可能会进到领海，甚至会碰到国土。这一点对于日本的国民来讲，有激起不一样的想法吗？我们是不是要该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日本最近舆论要求修改宪法的超过一半。我上大学的时候，大概30多年前。那个时候要求支持修改宪法的大概有20-30%就不错了，现在能达到60-70%。那所以说我觉得刚才你讲的嘛，现实上就是中国俄罗斯北韩的对外扩张和对外的侵略性攻击性都比以前越来越大了，而且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就这些环境的变化，所以说才会有日本现在的舆论的变化。
所以石板先生在看日本修宪的这一个步骤上认为偏乐观，不然更简单讲来得及吗？在他们要动手之前至少这部宪法完成。
我认为暂时修宪5-10年是不可能的。
那是因为日本人的特性还是
没有这么强的急迫性啊？那当然说你如果真的北韩的飞弹一发能掉到东京的话，那估计很快修宪就成功了。
如果俄罗斯把四个岛全部都拿走了，
现在已经拿走了。
哦，现在已经。日本人脾气是蛮好的耶。
战争失败了嘛，这个没办法。
在年轻的一辈里，其实如果日本修宪成功，那开始军队正常化，开始要军队，其实就要开始讨论到青壮年开始服兵役嘛。不管你是要征兵或者是募兵，就是会有越来越多人要面临到兵役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石板先生，就年轻人认为就这个点他们是可以克服的还是无感？目前
现在很难了。就是日本有一些保守势力是希望振作起来，基本日本年轻人还主要在打电动，他们对于保卫国家的思还是很低的了。过去好像那个台湾有一个什么调查，是如果中共打进来的话，只有50%几的人愿意上战场，那个台湾人很多人说太低了。但日本好像同样的调查大概11%左右吧，
是针对年轻人还是针对？
应该是年轻人，应该年轻人。对，
所以年轻人对于被侵略的急迫感，或者是被攻打急迫感，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在现实性有多大了？就是比如说对他们来说，尖阁主岛、北方领土都是很遥远。我想台湾也是，如果真的他们打到台北来、台中，大家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是东沙、太平，我想台湾人的反应也应该差不多吧。
台湾或许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台湾就这么大， 所以整个范围其实、啊、当然东沙到底东沙在哪里，东沙怎么去，真的是个谜啊、哦、这个其实目前好像只有如果非军方人员搭研究船，而且是要经过申请的，等于是要专案申请，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那太平岛也是这个形式，就是号称的国土里面，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嗯、
那比较容易去的是金门马祖啊。哎，这是我的观点啊，就金门马祖的人来看的话，当地人他们或许不认为中国是那么的遥远，就是在血缘上，在文化上、
嗯、
甚至在感觉上，谁给我谁给我好日子，我或许会比较
嗯，经济上也是一样，对。
哎，但是如果是金门马祖人在台湾生活久了，那有可能又不同的想法，因为在台湾及澎湖上面，对于中国的侵略，会认为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然后对我们极大的侵犯、嗯，我们没办法容忍。包括在香港的反送中之后，大家有更认知到一国两制不可行嘛，因为五十年不变，根本就不用五十年，就全部就要所谓的中国内地化了。嗯，所以这个状况下，在对台湾是相当大的震撼。那所以从318反服贸开始嘛，其实就是对于中国整个中国大量的服务人员进到台湾这个反对开始，到现在这十年，实际上这个因子是一直存在所驱动、嗯、也会面临到一样的问题，是日子久了还可以啊、
嗯、
那我们是不是先维持现状、
嗯、
对，其实政府的态度也是目前看起来是维持现状居多了、
嗯、
但是我们同时就会很好奇，日本跟台湾都处于第一岛链上了，那如果不管哪一个国家遇到战争，不管是谁发动战争，其实另外一个国家都很容易被波及到。所以我同时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日本人接收的讯息来看的话，美国对于日本修宪的态度是？
美国对日本修宪的态度最近是，就其实有所改变的才是最近几年、
嗯、
川普以后了。川普之前，美国其实不喜欢日本修宪，美国也不希望日本安保扩大。他们过去到奥巴马为止，他们是希望压制住日本想法嘛。所以日本当时自民党很辛苦的，就是说美国也非常不喜欢日本修宪。有人甚至说，过去美国有个太平洋司令讲，日美安保是瓶子盖，就是把日本这只怪兽控制在瓶子里面的盖子，所以我把它拧紧，所以才有日美安保。防止日本在军备，但是说这个是到了奥巴马的前期为止，但是奥巴马他的时候的中国的影响也在不停的扩大，其实美国在亚太的这各网权益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川普上台以后呢，川普又不愿意付出很多的资源投入在别的国家，所以就说你们都要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川普在推着日本能够在军备，能够修改这个日美安保，能够再重新修改日本宪法，基本上是川普安倍以后的事情了。当然说拜登上来以后，基本上继承了川普路线，
就更加强。
对，
这是相当有趣呢。就是纵使从美国这么强的国力，不管是军事、经济、政治来讲来看日本，他感觉日本还是相当有人耐、有能力。其实，在台湾来看也是如此。
嗯，
可是刚刚听石柏明夫先生的分享是，日本是反而认为这个是麻烦事。我现在过好日子就好了、
嗯、
对，我好日子过就好了。就日本的科技能力，其实包括它的军事武器的制造能力一点都不弱啊，一定排到前面。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就是国内国外在看这些事情上，因为有点像是日本是坐在黄金上，但是却不打算去想说嗯，我这个可以怎么利用。像韩国这几年卖军武啊，就是卖武器到国外，
嗯，
卖得很好啊。当然他是用韩国最喜欢用的方式削价竞争嘛。当然日本还有所谓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在限制日本的武器军武出口，但是也慢慢在改变啊。就是这个状况为什么日本国内跟国外在看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那主要我觉得还是二战的吧。二战的时候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留下的阴影有点太大了，就是说日本觉得当时是日本人拿着枪到国外，不管有任何的理由，其实都是做的不对，那以后我们就少这种麻烦事情了。所以日本现在的法律很奇怪，比如说日本的法律规定，就是除非特别立法以外，日本的军警是不能够持有武器弹药出国，更不可能向国外攻击的。比如说去年的春天，日本的岸田首相他从印度访问，然后突然飞到乌克兰，这是没有公布行程的。然后当时他带了10个随从，都是日本的总理府首相官邸的和外务省的官员，没有一个警察，没有一个人有武器。
那怎么保护首相？
对，所以说他们只能偷偷的过去，所以在路上如果是发生袭击的话，日本是没有攻击力的。
哇，这很让人惊讶，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想象。
对，但是日本法律就过不了这个关嘛。当然我想日本跟美国你说好了，日是美军偷偷的保护，但是说这就是日本的现状嘛。所以这种现状有各种武器禁止出口的规定，其实是很尴尬的。比如说啊，我们当年我们报社也派记者去阿富汗打仗，这个中东嘛，我们派记者去做战地记者，然后呢我们从日本买防弹衣带出国，这是违反武器输出原则的，
但是用在自己身上也不行，
那是因为防弹衣属于武器嘛。所以说呢，日本的武器是防弹衣是出不去的，所以你只能飞到当地去买。
限制这一条是日本对于自己的限自我设限。
对，那就是到当地去买。但是所以日本记者在当地买的防弹衣呢，穿上以后呢才发现呢，他们的防弹衣款式和当地游击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是最容易受攻击的防弹衣了，
就变成活标靶。
对，所以说像欧美他们都是有很大的这个记者用防弹衣嘛，但是你到当地去买只能买到这样，
没错，
就是很尴尬而且很荒唐的事情嘛。所以说现在已经改了嘛，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日本支持乌克兰的话，就给乌克兰提供很多防弹衣。那所以说这几年日本法律得改了嘛，就是防弹衣怎么能叫武器呢，对不对？防弹衣虽然属于军品啊，军品是没错，但是说它没有攻击性的，
就是没有攻击性的，
对，
防备性的。目前应该是岸田首相的部分是有去修改它，也把它放得更松啊。
对对，是哪一年修改不知道，但是至少是从阿富汗战争到现在这期间，日本的不停的修法之中，把这些荒唐的地方已经就是修改掉。
而且美国也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做反对。
防弹衣怎么反对啊？而且美国现在会比较积极了，就日本有很多很多的自我设限，就是说二战之后的很多法律都没有，比如说像90年代日本有个阪神大地震，
对，
阪神大地震呢，日本的那紧急调动了多少辆军车、自卫队的汽车去赈灾资源，那当然要走高速公路嘛，走高速公路的话呢是要收费的，就是当时好像是有一支部队钱没有带够，所以有几辆车没办法上高速，
所以他遇到要救灾的日本自卫队，他还会跟他收钱，
就是因为法律不健全嘛。当然说这个阪神大地震之后，这个法律很快修改了嘛。就是你去救灾的这个汽车的话，你当然是有一个特别法律让他们可以免费通过的嘛。
对，就是有点像紧急法一样，
对，
紧急状态嘛，紧急事态，那就授权他，那当然他就要得到最大的通融跟
利息。对对对，一定是啊。对，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一点一点的日本的法律的不合理的地方现在一点点的修正。
那日本国民对这些事情了解吗？就是这些的
我讲的这些就是出到事以后媒体会报道，然后
日本才知道。
对对对对对，
哇，日本真的是让我们叹为观止。中国一定是非常反对吧，对于日本想讨论就认为说，哇，你又来了，你那个军事主义复活啊，你那个帝国主义啊要开始了。
毕竟修改宪法是日本的国内的事情嘛，所以说其实不管是中国美国外国是很难反对的。
那这些外国政府对于日本国民的想法的影响度，像因为台湾就超级喜欢看美国嘛，哦，美国到底现在整天就是在讨论说美国是支不支持我们啊，谁支不支持我们，像这样的影响在日本明不明显，就是外国政府的态度或外国人民的一些舆论啊态度。
有一些，但是说真的我觉得影响并不是太大了，
没有很关键的影响。
比如说日本的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中国和韩国都会反对，那都会反对的话，他会是对日本的企业进行一些制裁了，这样的话会有一些影响嘛。所以说就是日本国内也有一些人反对，但是说修宪的话到现在为止，日本修宪他要制裁这个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有点奇怪啊。但是中国做事本来就很奇怪，他想要管的时候这就符合国际法，他不想管的时候就说这是历史文件。
对，
所以想必中国对于日本的修宪是紧盯着啦，因为其实东北亚的国家有能力去对中国有一定的压力的国家大概就只有日本，韩国是因为碍于它的人口、它的量体，还有它北边还有一个北韩，所以南韩大概比较难困难，但是就只有日本。那日本在整个人口条件以及它的整个科研能力整个平衡来讲，其实对于整个区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日本修宪石板先生说了，大概5年10年不容易看到。
修宪首先啊，现在要看到日本的国会嘛，所以说今年 九月份日本的自民党岸田可能要重选自民党总裁，那现在岸田支持率是一塌糊涂，所以说今年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的前后有可能解散国会，那么在解散国会之后能不能有三分之二的支持改宪的人再回到国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基准。还有参议院选举，参议院现在已经就是说支持修宪的好像已经不到三分之二了，就是每次选举参议院是三年改一半嘛，下次参议院选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我觉得都会
要值得观察，
会有各种影响的。对，
所以目前如果要短期内看到日本在修宪上有大幅的进展或改变，
我认为没有，而且现在的岸田内阁根本没有体力没有精力去
光要维持住就很
难，对，完这么大事。对，
了解。那其实啊，今天请到石坂林夫先生来到节目现场、啊、来跟大家分享日本修宪就国内外情势来判断的最大目的是，其实日本离我们这么近，但是我们对他了解都仅止于在文化上旅游上，但是对于他国的了解恐怕是我们国内真的很需要的，同时我们也得借镜回来自己，因为其实不是只有日本有修宪的问题，台湾也有。讲个最简单的例子，面对到金门的中国渔船入侵的事情，为什么海巡署会执行的如此绑手绑脚，是因为海巡署依据的法是两岸人民条例、就是简单说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同属一个中国，那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其实这是非常好笑的啦，不管你认为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想必台湾跟中国就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国家，可是碍于现在的法律，以现在的宪法状况下就会这样绑手绑脚自我限定。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一集的节目，透过日本修宪有更详细的了解，透过石坂民夫先生的解说，让我们回头再回来看看，想想台湾除了希望跟各国保持友好有更好发展以外，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要该多做点事情或者多一点的讨论。日本或许在五年十年大概会打他的国家有机会吗？如果你们这样判断，
可能性会有的，就是说这很难判断。但是我觉得不管政治人物还有军方的人物都应该随时发生的前提下要做准备了。
但是想必五年十年内中国要越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恐怕这几率会比日本大很多，所以这是我们比日本更迫切也更需要注意的。希望这一集节目可以提供大家不同的想法，更多的醒思。我们再次感谢石坂民夫先生。
好，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谢谢。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